真如当中有净法，这个我们好懂。真如当中怎么会含摄有染法？啊，这个理论是怎么建立的？因为是迷真的关系，根本原因是迷真，迷了真如，才起妄，所以跟真如脱不了干系，脱不了关系。从这样的立场上，我们说真如随染缘。真如是个好人，是个善人，他怎么会跟着这个无明去做坏事呢？不会的，对吧？所以真如，所谓的真如随染缘，随缘的随染缘，是因为是他太深奥难懂，众生无始以来就没有觉察到，没有觉悟过，所以就说起这个随染缘生染法。好，那么有关这个始觉的四位呢，全部都说明了，下面啊开始解释本觉。解释本觉呢，它分两部分啊，一个是随染本觉，就在66页的最后一行的这个科判里面啊，有随染本觉。那么到了这个71页啊，71页的中间哈，论文的那个地方是第二种的本觉，叫做性净本觉，本性清净的立场上去说这个本觉。现在我们67页头66页的最后一行说的是随染本觉，所以本觉分两方面去说明。一个是随染本觉，一个是这个性净本觉。这个随染本觉下面的论文，其实他说的内容是另有所指，并不是真正讲的是染污。这个随染本觉啊，我们加几个字，这个科判这个地方啊，虽然本觉四个字啊，我们加几个字，虽然，但是经过修显以后的本觉相，这个本觉相在染的时候是显不出来的，经过修行以后才显现出来。所以各位看这个四个字的时候很容易误解，认为随染本觉的话应该是在染污的状态之下，他现在要讲的不是这个，要讲的是本觉当中啊有这个钻石，有这个黄金，有这个珠宝，就是矿砂里面啊，经过提炼以后就会显现出纯金，或者呢在南非啊什么挖矿的时候挖出来的是那个钻石，非常宝贵。这虽然是随染本觉，但是经过修行以后就能够显现这两种相，其实跟三大脱不了关系。就是经过修行的话呢，它可以显出相大跟用大。这一段的论文要说的是这个内容，所以光看这个随染本觉的时候啊，以为是要讲染的部分，不是的啊，要讲这个本觉啊，它本身具足两种德相，就是相大跟用大，但是有条件，需要经过修行。虽然要经过修行，但是这个本觉当中是本具这两种东西，这种功德本来就具足的。如果他本来没有，修也没用，也显不出来，因为他本来具足，所以经过修行以后他就能够显现这两种相。我们看，如果这个先明白了以后，下面的文字就比较好懂，否则的话糊里糊涂 啊，怎么讲随然本觉又讲这两种这个相大跟用大呢？啊，他这个意思是要有这个过程的，才能够显现的。而他本觉当中是本具。我们看论文，复次，本觉随然分别，很容易误解啊，随然分别，一定要加这几个字。虽然以后经修显后的分别，虽然分别一定要加经幡然成净后的分别，而且成的是究竟觉。我们虽然分别呢，可以加这几个字啊，虽然分别当中再加这几个字下去。生二种相，这个生啊，不要误会哈，看起来好像生是显的意思，不是从无到有，因为它本具，只是显不出来，被那个烦恼无明烦恼覆盖住，显不出来。现在经过修了以后，幡然成净以后，它显现出来，本有。所以是显，讲生啊，只是从隐藏变成这个显现，这个叫做生啊，不是新的生，不是新生。与彼本觉不相舍离，这个相大跟用大跟这个体大的本觉啊是不相舍离。我们看他的解释。上来于觉义中啊，先解释始觉啊，一共有四种啊，已经完毕。现在再解释本觉，虽然生二种相啊是总标，虽云虽然，而实在其实是幡然成净以后才能生二种相的。虽然是起惑造业，就是无始以来迷真起妄，所以一直是虽然的。幡然呢，就是破惑改业，知分明辨别知啊，令众生生起这个大圣的正性业。生二种相者，生非无中生有，不是无而有，无而有的话是无中生有，也就是非创新而生，并不是创造，并不是新生，新的生啊，没有，现在便有了，这个叫做新的生，或者是创新而生啊。不是创新而生，以本有德相，是本来就有的一种功德相，清净功德相，为然所迷啊，被这些无明烦恼所迷，经幡然，就是破迷而显越深，所生之相。这个相啊是本觉的相，所以这个所生之相啊，两种相啊都是本觉的相。本觉本身是离体，对不对？从体所生起的相，人不离能生之本觉体，加上本觉两个字，所生之相，那个相上面也加本觉啊，所生之本觉相仍然不离能生的本觉体，体相不离的。本觉是指的是体大，显生就是修显所生之自净相，下面两种相里面的第一种，这个就是相大。 下面讲的相里面的第二种叫做不思议业相，这个就是用大。此体相用三大，本来就不相舍离。所以论文说啊，生二种相于彼本觉不相舍离。所以我们在论文于彼本觉体加个体，于彼本觉的这个下面啊加个体，那两种相跟这个本觉体啊是不相舍离。再接下去，云何为二？是哪两种相呢？啊，一则自净相，二则不思议业相。啊，发问，再把两种相列出来。下面的变相，啊，详细的来说明一下。啊，自净相者，为依法力熏习。如实修行，满足方便故。这里呢，我们也要加一些字。意思就是这个自净相是怎么显现出来的呢？要有这样的一个过程，才能够显现。并不是那一堆矿沙里面啊，不去加以这个演练，啊，就能够把纯金。就很快的就拿出来，不太可能，对不对？那个矿沙啊，一卡车的这个矿沙也恐怕练不出一点点金来，啊，那个百分比是非常少，要花很多的功夫的。那么他这个呢，就是说要这样的一个过程，依法力熏习啊，指的是三贤位以及四家行位的菩萨，就是地前。他们的熏习要依法力，哪一种法力呢？两种，内本觉法，外三宝法，内因外缘和合，和合就是相应，内因外缘如果能够通通都具足这样的条件的时候，就能够和合，就能够产生这种熏习的这种的功能。那么这个是指这样地位的菩萨，到了登地菩萨的时候就能够如实修行。前面我们归敬颂里面讲如实修行啊，是地上菩萨，地上菩萨可以如实修行了。到了这个实地满心，就是满足方便，就是实地或者等觉。这个时候呢，成了究竟觉以后，这个自净相才能够显现，才能够生。我们看他的解释，首句叠起自净相，就是重叠扣盼啊，自净相。为以下呢解释。先解释啊，因地在修行的过程中的自净相啊是怎么来的啊？为依法力者啊，修行的众生，第一是要依自己本觉法为内熏因；第二，三宝法为外熏的缘，真正的发动的这个是这两种法，以此二法的这个力量，内外熏修，就能够转无明为明，也就是本觉所升起的始觉。这个也算是自净相，但是还不是很明显，只是发动了始觉智，就是自净相的这个在因地里面的自净相，是觉智。以观无念本觉兼修六度。那么在地前的时候， 这个修的六度呢叫做兼修六度啊，它这个是标准是比较严格啊。天台在原教啊，原教六级当中啊，是观行即佛，是修这个兼行六度啊。这里不讲天台，就不多讲啊，多讲资料很多啊，资料很多啊，各位听了东西太多了，可能把脑袋里面塞得太多了，不太好，不见得能够清楚啊。因为天台宗啊，讲这个原教的这个菩萨的阶位啊，用六级啊，所谓的上次有写过，理即佛、明智即佛、观行即佛。观行即佛啊，就是其中啊，就是五品弟子位里面的第四啊，就是兼行六度。所谓的兼行六度呢，他对于修六度的时候呢，还是着重在四修，事情的事，四修。理呀，虽然是已经有一点，稍微有一点清楚了，对原教的这些道理，已经有一点概念，但是呢，还没有办法把这个修六度啊，跟这个理啊，把它融合起来，还没办法。所以叫做兼行六度，观理呀、啊、还是比较重要，因为理还不完全明了，只是有一点概念。前面讲随喜品啊、读诵品啊、说法品啊，对吧？啊，五品弟子位里面，然后再来兼行六度。这个六度还不是主要的修行的这个功课。到了这个第五品的时候，叫做正行六度。真的能够理和事啊，能够融会。观理的时候就不会这个排斥这个事修，在事修的时候不会这个等于舍弃掉这个观理，理事啊完全一起修，这个叫做正行六度。不写了哈，不要写了。那么那个地方是五品弟子位啊，是地位很低哦，已经能够正行六度了，第五品就能够正行六度。可是这个地方的不要去跟天台宗的这个判教、啊、做比啊，不要。他这个地方讲到的就是三贤位的菩萨是兼行六度，为什么呢？目的啊是先要观真如理。真正的能够观真如理了，那是登地了，初地菩萨。初地菩萨这是就能够有能力可以这个理事啊完全都兼顾到。三贤位的菩萨都是相似的，修的都是相似的啊。对于这个真如理啊，本身还是从这个相似的这种的这个方法上去观，没有办法正观，正观就是登地，还是属于随顺。我们前面讲随顺，随顺怎么样呢？他都是观观理的时候还观不到真正的理，所以这个时候的修六度啊就变成什么呢？是就是旁兼啊，兼而修的，主要的还是要观理，因为观到真如理以后才能够登顶啊，所以是兼行六度啊。如是十本二觉啊，内外夹攻啊，本觉有内熏，这个始觉智呢是去观理，去修兼行六度，这样子的这个修行可治无明，可以对治这个无明。对治的无明，当然根据前面的来讲的话，灭相无明跟异相无明，所以可治无明这个地方啊，可以治就是灭相、异相这两种无明。此曰三贤四家， 这样的地位的菩萨，曰宣习，还是在宣习的这个阶段。若登地菩萨以三轮体空，因为他真正的观到了这个真如理了，本觉理了，以三轮体空正修六度，就是当你在修六度的时候，跟这个理是完全是融合相应，这个叫正修六度，即正真如，已经证得了真如，使这个无明啊纷纷破，法身啊纷纷显。这个无明是住相无明，是无明纷纷破的，这个无明是住相无明。这个时候法身一分一分，一部一分一分的显现啊，这样子的修行叫做如实修行。满足方便呢，就是实地这个满心，如同上面所说的六十二页所说的身相，这个破除身相无明中的解释，满足方便那个地方有解释。这个时候的破掉的无明就是身相无明了，非但自净啊，不但是智慧完完全全的清净，而福已满足，就是福慧全部都满足，叫做二足尊，对吧？啊，成佛叫做二足尊，就是福慧多足。下面说正果了啊，破和合事相，这个和合事就是在众生地位的这个众生心啊，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的这一种的和合事相，灭相续心相，所有的染无的三系相当中的从无明业相开始，通通都是相续心相。显现法身，同时呢自纯净故，那么这四句呢，破和合实相它的功能是显现法身，第三句灭相续心相它的功能是自纯净故，是第四句。所以第一句跟第四句啊，要用箭头给它连起来，第二句跟第四句啊要连起来，那么这个叫做格局显法。文章是这样子的安排啊。好，我们看他的解释。初二句啊是断德，就是破和合失，灭相续心，这是断无明啊，这是断德。破和合事相呢，就是破第八识里面的真妄和合当中的妄的部分，就是那个无明的部分。不破真啊，只破妄，所以破和合事相啊，要注意的是破妄不破真，这个叫做曰破和合事相。灭相续心相呢，是灭前七识所有的染污的部分，相续心，因为第七识啊是变成是前六世的这个染净的所依，对不对啊？第七世是染无，可是呢它也是前七世的等无间的依啊，是不是这样啊？是等无间依还有染净依。但是呢慈州大师在这个地方灭相续心相啊，是灭前七世啊，是跟那个净影书相同，就是刚刚讲的慧远大师的净影书啊，他把这个三系六出啊，其中有配这个第七世，但是呢显手大师的意记他不说第七世，把第七世归并到第八跟第前六，后面有这个说明，下面第八十页 八十页哈，倒数第五行，右前三系既属于八识，今前四则就是六出里面的前面四个，皆属意识第六识啊，何以不说七识耶？以七识啊，念念执第八识为我，今以能执从所执，故还设这个七识的一半半分在八识中。又七识的染净啊，为六识所依啊，今以所依从能依，也就是第七识啊，跟随这个后面的这个能依的前六啊，所以把七识的一半呢、啊，就把它配到这个六识当中啊，所以第六、第八这两个识啊，各摄取了第七识的一半，所以不另说七识。是依性相二中不同故也啊，所以在本论当中呢，如果根据意记的话呢，他是把第七识、啊、把它配到第八、第六去了，所以不说第七。那么这个情形呢，后面我们再详细的介绍。啊，这个地方啊，执着大师他说灭前七识啊，理是可以通的啊，可以通，其实也没什么错过失。但是呢，跟意记的这个把这个第七识省略掉，归并到第八、第六呢，是各有它的道理啊。那个意记的这样做法，它有它的道理。好，使妄想心啊，妄想的心相不相续。那么这两句的断得里面，不但是皆破妄不破真啊，注意哈、啊，这个立场啊要搞清楚，只破妄。不破真，而且因为破妄而显真。注意这两点，前面两句叫做断得，就是破遣除烦恼的啊，只破妄不破真，而且正好是因为破妄，所以把真啊显现出来，也就是显法身德，以及至纯净至般若德。般若德就是报身，四二德皆因首二句断德所显的果相，也就是果上的自净相。啊，要成了究竟觉，刚刚讲成了究竟觉以后，这个自净相才圆满的显现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好，下课，各位自动那个。那一份资料如果大家印得多哈，下午有时间的话，我们就把本身的课程讨论完，我们就来讲那个。